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分享《使徒行传》的信息。在分享之前，让我们先在神的面前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主，我们仰望您。主，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您的话语，求您在我们当中工作，您的灵亲自的运行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使我们从您的话语当中学习知识，得着教训，明白您的旨意。主，我们仰望您，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16章，这一章篇幅很长，一共是40节，记载保罗在两个地区的宣教事迹。1-10节记述保罗探访加拉太的众教会，这些教会都是保罗在第一次宣教旅行中建立的。那保罗对这些教会的探访，说明他不仅是具有开拓精神的宣教士，也同时是具有牧者情怀的牧羊人，说明他不仅关心神国的拓展，也同样关心每一间教会中的成员的生命。但愿我们做牧者的也都能像保罗一样，既有国度的视野，也有牧者的情怀。从11节开始到这一章结束，记载保罗在马其顿省的腓立比城宣教。马其顿省属于欧洲大陆，这是保罗首次踏上欧洲的土地，其实这也是福音首次进入欧洲。很多中国人误以为基督教是欧洲的宗教，其实最早福音对欧洲来说也是外来的，他在欧洲也曾遇到过激烈的抵挡，正如我们今天将要看到的。但最终福音在欧洲扎根，欧洲也成为新的宣教基地。今天福音进入中国，也特别要感谢那些为福音奉献自己的欧洲宣教士，但愿中国也能成为上帝设立的新的宣教基地，但愿将来也有成千上万的中国宣教士为福音走出去，走向世界各地。整个《使徒行传》第16章有不少内容值得我们思想，接下来我们就按保罗的行程分享这一章所记载的5段。第一，我们要分享提摩太就是1-5节是提摩太加入保罗的宣教团队。在罗马书的最后一次分享中，我们已经讲过保罗和提摩太的关系，他们不仅是同工，也是师徒，而且情同父子，是特别令人羡慕的亲密的美好的关系。我们今天分享的《使徒行传》16章就是提摩太和保罗同工的开始。那么保罗为什么选择提摩太做他的同工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二节所说的，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提摩太可能是保罗第一次宣教时所结的果子，而此时距离保�罗上次和他见面已经有3年左右的时间，这就说明提摩太的生命品质经过了时间的考验。由此可见，一个人要想承担重要的服事责任，他的生命需要经过考察，宣教士也好，牧师也好，这些职分都不可自取，而需要众人的印证。此外，这一段还有一个特别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是第3节提到保罗让提摩太受割礼。我们知道保罗是最反对因割礼造成犹太人和外邦人的隔阂，也最坚决的反对靠割礼或者靠血统或者靠其他行为称义的道理。罗马书和加拉太书这两卷保罗最重要的书信，就是为了辨明这一真理。但这里为什么保罗又让提摩太受割礼呢？是不是保罗为了讨好犹太人，也在真理上妥协呢？是不是保罗也和彼得一样，偶尔软弱呢？都不是。其实保罗遵守犹太的礼仪，并不是偶然的。使徒行传21章记载，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捕，就是在他带四位弟兄上圣殿行洁净礼的时候。可见保罗对犹太礼仪的态度是一贯的，并不是绝对的反对。那么在什么意义上保罗赞成礼仪，又在什么意义上保罗反对礼仪呢？这就是基督徒应当区分的，什么关乎信仰的本质，什么只不过是文化的标记。在保罗看来，因信称义，唯独耶稣是拯救的道路，这些是信仰的本质，是绝对的。而割礼、节期、吃不吃肉这些问题，若不上升到得救的层面， 是可以看作民族文化的标记。在绝对的问题上，我们要坚定不妥协，但对民族文化的问题，我们应当尊重，也可以运用。这就是保罗说，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宣教士，例如戴德生、剑桥七杰，都曾穿着中国的服装，努力遵守中国的礼节和并不违背真理的中国习俗，而他们所传的又是纯正的福音。可见福音的超越性和文化的适应性并非不能相容，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可以接受基督徒穿中国的服饰，教堂建成中国的样式，这样的基督教中国化，但是却不能接受把基督当成众多偶像中的一个这样的中国化。总之，福音的使者一方面应当心态开放，应当敢于进入不同的文化，使用当地人可以理解的方式传讲福音。我们相信福音可以进入一切文化表达自己，因为福音在本质上超越一切的文化。但另一方面，福音的使者也要警惕，不可为了讨好人而伤害福音的本质，特别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这一真理，这是偶像崇拜者最痛恨的，却是我们务要持守的。求主赐给我们属灵的眼光和智慧，使我们知道什么情况下听从神不听从人，也知道什么情况下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第二个我们要分享的是保罗受圣灵感动决定前往马其顿，这是六节到十节的内容。我们说保罗前往马其顿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这是福音首次进入欧洲。而在这件事上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圣经明确告诉我们这个决定是出自圣灵亲自的指示。那么保罗原来有没有自己的计划呢？六节七节告诉我们，保罗原来计划在亚细亚讲道，又计划往庇推尼去，但都被圣灵禁止了。那么这是不是说明保罗不属灵呢？如果属灵，是不是就一定能事先知道上帝的计划呢？显然我们要是这么想，正说明我们才是不属灵的。因为第一，我们不要忘记人是由理性的受造物，理性是与上帝相似的属性，运用理性去计划筹算，这本身就是荣耀上帝，因为这一能力是神所赐的。其次，即使我们凡事祈求，神仍可能向我们隐藏他的计划，这是为了要操练人的信心和顺服。所以圣经从没告诉我们一个上帝必然事先告诉我们一切的定律，但圣经却教导我们要完全向神开放，要随时准备顺服上帝的带领。所以保罗虽然开始不知道神的计划，这不等于他没有寻求过，可能上帝并不想一开始就告诉他自己的心意，但重要的是当保罗一旦明确神在这个时候的带领，他就立刻顺服。他对神的如此顺服仍然是我们都当效法的榜样。那么保罗是如何知道这就是神的带领呢？六节到十节告诉我们，圣灵不止一次的给他指示，两次是用禁止的方式，一次是用意象的方式。但是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意象才能肯定是从神来的，而不是从肉体或者魔鬼来的呢？其实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确定的答案，我们也不能从结果判断某一感动是出于神，是否出于神。我们不能说顺利的就是出于神，不顺利的就不是出于神。若是这样，我们怎么解释保罗在腓立比遇到逼迫呢？又怎么解释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捕呢？所以圣灵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意象或者经历必定是出于神的，我们也不能从事情发展的顺利与否进行判断。那么我们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呢？如何明白神的带领呢？其实有两个重要的记号值得我们思想，一是属灵的秩序，二是同心合意。属灵的秩序意思就是，保罗作为使徒，作为上帝特选的人，那么他所得的感动应当受到特别的重视。所以九节是说保罗看到异象，但是保罗是否因此就可以独断专行呢？相信保罗绝不会如此，他必定也会寻求同工们的印证。所以六节和七节也说圣灵是禁止他们，可见对圣灵的带领，保罗的同工是和他有一样的感动。所以我们如何寻求上帝对教会的带领呢？ 不是根据李弟兄做了什么梦，也不是根据张姐妹有什么感动，而是要根据上帝在这个教会中设立的秩序做出的合一的决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关于教会方向的争论正应当遵循这两个方面来判断。我们个人不能把自己的感动就当成上帝给教会的带领，上帝如何带领仍要看他在我们当中设立的秩序，也就是执委会的弟兄们如何做出决定，并且是合一的决定，这才是上帝的方式。而在结果显明之前，我们需要忍耐，也需要为我们的牧长祷告，无论还要等待多久都值得，因为唯有照着神的心意寻求，才能得见神的道路。第三段是11到15节，主题是吕底亚归主。吕底亚是一位女商人，也是腓立比教会的第一批信徒，而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在欧洲建立的第一间教会，他也是始终支持保罗，不断关心保罗，让保罗倍感安慰的教会。而这间教会是如何建立的呢？13到15节告诉我们，腓立比教会乃是在腓立比城外的河边，首先在一群妇女当中被建立起来的。我们知道保罗的宣教策略是每到一个地方就进入当地的犹太群体，主要是犹太会堂，然后借着共同的民族和宗教背景来向自己的同胞宣讲福音。而按照犹太人的规矩，一个地方只要有10个犹太男人，那么这个地方就要建立会堂。而腓立比的犹太人却是在河边聚会，就说明这里连10个犹太男人也没有。那么上帝有没有因为腓立比男人不够就不拯救女人呢？有没有因为男人不够就不使用女人呢？有没有因为男人不够就不建立教会呢？没有，腓立比教会就是在这些女人中建立起来的。解经家一般也都相信吕底亚也是腓立比教会最早的同工，正如百基拉也是保罗的主要同工。所以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上帝的心肠和他对女性的心意。上帝毫不轻视女性，也并非因为他命令男人做头就绝对不发挥女性的作用。我听说有的改革宗人士每到一个教会就停止姊妹讲道，甚至宁可这间教会连一个牧师传道都没有，也不允许姊妹服侍。这是何等可怕，离开上帝的心意又是何等遥远。求主怜悯那些受伤的姊妹，也止息一切如此错谬的教导。此外，在这一段还有一处特别令人感动的地方，就是15节说吕底亚受洗后就求保罗他们到自己家里住，甚至是强留他们。这就让我想到路加福音19章记载的撒该被主接纳后就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4倍。吕底亚的反应和撒该一样，都是出于罪人蒙恩后的喜乐和激动，这喜乐就使他们恨不得拿出所有的来感谢主报答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吕底亚的热心也提醒我们，我们信主多年后是否还保持着对救恩的喜乐和对福音的激动呢？我们是否还愿意拿出所有的来服侍主呢？求主怜悯我们，但愿感动吕底亚的圣灵也常常感动我们。第四段是16到21节，是保罗赶鬼。赶鬼是主耶稣传道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对使徒们来说也是如此。使徒行传记载保罗赶鬼并不只是一次，19章甚至说就是拿保罗身上的手巾或围裙也能把鬼赶跑。那么赶鬼有什么意义呢？在这一段让我们看到2点。第一是被捆绑的灵魂得释放，第二是靠鬼发财的生意被打击。我们也可以说，其实这2点也是福音带来的必然结果。光明显现，黑暗必被驱散，基督被高举，偶像就要被践踏，教会建立的地方，烧香的生意就应当做不下去，这是必然而然的。所以保罗在腓立比被逼迫和19章他在以弗所被逼迫的原因一样，就是因为福音败坏了偶像的生意，真理影响了人靠鬼发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福音可能不被抵挡吗？可以不受逼迫吗？不可能的，除非我们传的福音对黑暗毫无冲击， 除非我们传的福音无关世界痛痒，就如同我们根本不能把鬼赶出去，那这样的服事就不会受逼迫，但这样的服事也必不会被上帝纪念。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追求靠主把一切鬼都赶出去，也愿我们坦然面对因此而来的一切逼迫。但逼迫不是证明我们失败，恰恰相反，逼迫正表明我们的服事有果效。愿我们在这世上勇敢地赶鬼，勇敢地传扬真理，求主使用我们。第五个部分，第五段，就是22到40节啊，讲保罗被囚。在这一段中有两点令我感动之处。第一，是保罗和希拉在狱中唱诗，这说明他们内心有属天的真平安。他们被下在监里是在被棍打之后，而且24节还特别说他们的两脚上了木狗，所以他们的状况应该是格外的痛苦难受。但这又怎么样呢？这些就能夺走基督徒内心的平安吗？虽然他们半夜被上帝超然的拯救，但他们的平安却不是因为预料到自己安然无恙。如果我们的平安是出于对局势的揣测，那这平安仍不是真正的平安。唯有无论是生是死，都在主里坦然无惧的，才是真正的平安。求主保守正在征战中的守望教会，唯愿我们里面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不是因为预计很快就可以进堂而喜乐，而是因为算是配为这名受苦的而喜乐。其次，保罗在要被释放时才亮出自己的罗马公民身份。为什么不是一开始就说明自己是罗马人呢？有人猜测保罗其实讲了，但当时环境混乱没人注意，也有人猜测是官长乖僻，所以没有相信。但也有一种可能是保罗开始不讲是不愿因自己的特殊身份逃避为主受苦，而最后才讲是为了腓立比教会不被进一步逼迫。所以讲或者不讲都不是为了自己的益处，讲或者不讲都是为了福音的益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愿我们行事为人也都效法保罗如此的榜样，凡事不求自己的益处，凡事只为福音和上帝的荣耀。最后再分享一点，就是让我们来思想新生的腓立比教会是一个怎样的教会呢？有三个人物其实代表着初生的教会。第一是吕底亚，第二是曾被鬼附的使女，第三是狱卒。这三个人就代表这个教会，也代表天国的景象，有男人也有女人，有富人也有穷人，有自主的也有为奴的，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但在教会里，世上的一切差别都被打破，所有的人都在基督里，都在爱中成为手足，成为兄弟。这是何等伟大的福音，这是何等荣耀的教会。愿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并他的独生爱子，我主耶稣基督。阿们。亲爱的阿爸天父，主，我们仰望您，主，我们求您借着使徒行传的信息来激动我们的心，来复兴我们的生命。但愿我们都愿意成为您福音的使者，即使不是去遥远的地方，我们也能够在我们的周边在尽可能远的地方来为您传扬福音，来向人见证真理。主，我们仰望您，赐给我们忠心，赐给我们勇气，赐给我们平安，赐给我们喜乐。求您与我们同在，愿我们也无论是生是死，都靠您站立得住，也都靠您有平安有喜乐。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